好，我们继续上诚实论啊。那刚刚我们上到的这一品是101品啊，邪行品。那刚刚提到是身邪行啊，我们继续看身邪行的问答啊。那接下来的问曰提到说，若杀生等善不善业？但是生业性吗？啊，就是杀生等这个善不善业啊？杀生、偷盗、邪淫嘛，哈，是生的三种不善业嘛，哈，生三口是一三嘛，生三啊，身体造作的恶业有三种。那论主回答说，杀业名为杀不善业啊，杀罪啊，杀罪讲错，杀罪就名为杀不善业。煞的不善业，那煞的不善业呢？它这里就可以分成说是罪啊，这个煞罪啊，可以用身体来造作的，啊，随以自身杀害众生。那用身体来杀害众生，这个就是身所造作的煞罪啊。B，口亦可造啊，就是口也是可以去造煞罪的。就好像我们去叫别人杀害众生，叫别人杀害众生，这个也是用口去造杀罪的。那心呢也有息啊，或于咒煞，就是念咒啊，咒怨啊，杀害众生，心亦可造。有人发心能令他死啊，就是有人一动念头啊，或者是他持咒啊。就会让别人死去了，就是有，比如说有神力的人啊，有鬼通的人啊，等等，就是可以做这样的事。那所以他说，身口意其实都可以的，都可以造煞罪啊。那偷盗邪淫也是如此啊，偷盗邪淫也是如此，可以分成身口意啊。但自作得具足罪，他意思说，如果只有自作的话，就得具足罪。就是如果按照杀罪来看的话，它这里可以分成，身所造作啊，口所造作，还有心可造作，身口意都可以造作杀罪。那偷盗邪淫也是如此啊。那但自作得具足罪，就是如果说，按照白话来解的话，但就是只有嘛，只有自作得具足罪，就是你要圆满这个身业的话，就是亲身去造作才得具足罪。那如果是说只是口啊去造作，或者是心啊，有可能就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去造嘛，所以就不得具足罪，或许是有这样的意思哈，嗯。因为他这里的这句文句是若但自作得具足罪嘛，只有自作的话才得具足罪。相反来说，如果不是自作的话，你教别人杀，这个就得不具足罪，对不对啊？如果这句话你反过来看的话，就是这样的意思嘛。好，那二这边它也分成 A、B、C 啊，第二种情况啊。身不善业，以身为相啊，身的恶业呢，以身为相状啊，或以口为相，或以心啊，发心他则知，发心我就理解为发起心念，他就可以知道，就是我在想，我在猜测他有可能是不是指。我们示意啊，或者是眼神，别人就知道你内心想什么。就好像比如说有他这里所上面所讲的，比如说咒煞这一种啊，他不一定是亲自去煞的，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动一个念头，或者是说他想要那个人怎么样啊，他可能就会让那个人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他有这一种能力吧。 新的念头起了，那才可以，才对方才会知道嘛，啊，就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想到的就是，有一些人呢，他能够，有一些人或者是动物啊，他能够感应到某人动了念头要杀害他们。就人或者是动物有可能都就是你只要心灵起了什么念头它就能感应到，那这种或许也是类似这边西所讲的，他发起心念那对方就知道，以此因缘易得造煞等罪，以这样的因缘也可以造煞等罪，但你多是身所作故，通明深夜，啊，那大部分是因为它大多数是以身所造作，所以通明 深夜、啊，所以还是身，因为我们这里现在讲的是身不善业嘛，身的恶业嘛，啊，身体的身三口四嘛，身三，啊，身体造作的三种恶业，因为它大部分是身体亲自去造作的，所以它通明为深夜，实际上它也有可能是口造作或者是心造作的，啊，也有可能，啊，那口邪行呢就是口所造作的恶业，就是口邪行咯，啊，那再来四中亦有分成两种，啊，也可以分别两为两种，第一个若人决定问时现前欺狂于他人是不善道所摄，啊，就如果我们决定问啊，我们要提问的时候，是要在当面欺诳别人，那这个就是不善道所摄，就是就欺诳他人嘛，就是欺骗他人妄语嘛，啊，于不明色，其他就不明色，啊，那这一个口邪行它就没有分得很细，啊，在这里没有分得很细，那因为它到后面呢，这个业论呢，到后面它还会提到有十二道或者是七不善道，啊，有那些品特别讨论这一个十三业，啊，那所以他有一些品就很简略，没有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可能就会有看到。那意的邪行呢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贪嗔邪见，就是意业的邪行，啊，意念的邪行，啊，那好，谈完了身口意的邪行之后呢，他后面就继续，啊，问答，那外人提问说为什么十不善道中最后一个是邪见，啊，最后一个是邪见，意业的最后一个是邪见，那三不善根，啊，贪嗔痴最后一个是痴呢，啊，因为一般我们讲意业，意业的不善呢也有时候也是会说是贪嗔痴的嘛，但是他在十善道呢他特别特别大部分呢都是用邪见的，那三不善根才用痴，啊，所以他说邪见跟痴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一个地方用邪见一个地方用痴，那论主回答说邪见是痴的别名，所以邪见呢也可以是愚痴的别名，如果愚痴增长坚固就名为邪见，啊，所以呢其实痴跟邪见呢是有关系的，啊，就愚痴嘛，无明嘛，所以它不断的增长啊，不知世地，不知三宝，这种愚痴越来越增长坚固的话，它就变成什么邪见了，啊，痴更无别相，但与颠倒贪着，故名为痴。所以愚痴啊，它就是没有别的相状啊，它最根本的就是颠倒贪着，就是。我们说四颠倒 等等也可以称为痴，啊，所以一般我们在谈十善道的时候大部分它都是用邪见的，那三不善根它就用痴，啊，那诚实论这一段的理解呢就是把这两个问题，啊，提出来会通，啊，也是挺好的。那第六呢的问答呢接着他就提到说经中说诸邪行得不可爱报，啊，就是邪行嘛的这个苦报，正行得乐报，得可爱报， 这个可爱不可爱相呢不决定，如即一色有一个色法有可爱不可爱，是故应辨其相，也要去分别它的相状。那论主回答呢，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可以理解，乐是可爱相，所以这个可爱可爱报就是乐报，如经中说福报名为乐，福的果报就是乐的果报。所以这里啊说正行得可爱报，其实就是正行得乐报，得乐报。那苦是不可爱相，如经中说汝等与罪因生部位，以微小罪得生大部位，这个就是苦因缘。那反过来说就是邪行得不可爱报，这个不可爱报就是苦报。好，这个不难啊，只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嘛。好，第七个问答，若乐是可爱相，那如果乐是可爱相的话，那这个猪啊狗啊等啊以这个吃这个粪便为快乐啊，那他们也是福德果报咯。就是可爱啊，就是乐嘛，这个外人问也是很好笑的，外人的提问很好笑。那论主回答说这种是不净的福果，不清净的福报。如业经说如果我们是非时而布施，非时就是不是恰当的时间做布施，不清净心布施，或者是轻心轻慢心浊心有烦恼的心，那非福田中也是哦，这种施会得到这样的果报，就是你有福报，你有快乐，但是是不清净的，就好像啊猪啊狗啊，虽然他们有福报不会饿肚子，但是他们是吃粪便的，这个就是不清净的果报啊。所以布施你看如果按照这里来看的话，布施如果布施不恰当会得到这样的果报的，也是挺可怕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为要学习布施波罗蜜，就是因为我们还是要谨慎，不要觉得说不重要啊，或者是说我不会这样的那但是我们不知道了，如果是有的话他竟然会感应到这样的果报，也是很可怕的，要变畜生啊。第八的话呢，就是若经中说正行得可爱报，如果经中说正行能得可爱报就乐报，何故复以正行因缘得生天上，那为什么还要别说修正行能够升天上呢，不是说乐报就好了吗？那论主回答说，第一个有邪行者也是可以升天的，就是正行为什么不直接说正行者得升天啊，因为论主说有的邪行者也是可以升天的，他说就好像升天啊，或未升天是邪报，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如这个魔王婆勋啊，比如说或者是桃花自在天啊，这些天魔啊他虽然是升天的，但是他是邪行的业而感得的啊，所以经中呢特别强调说正行因缘得啊，正行因缘生于世中，就正行因缘呢生在天的话才不会生在这一种这个邪行相应的天，它会生在正确的正当的这些天报啊，那一些才是好的天报啊。所以天报呢它不是所有正行才可以上天的，邪行者也可以上天的，你看啊，比如说外道那一些修定啊，他们也是修定啊三端正法的修定啊，但是他们有邪见嘛，所以他们所修的定感应到的天报就是可能就是这种咯，就是邪的果报咯啊。第二邪行正行啊，邪行跟正行能得什么呢，善还有恶道的果报啊，能得善道的身或者是恶道的身，受身以 狱中受苦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如邪行因缘，恶道中受苦，正心因缘，天人中受乐。 OK， 这个也很简单嘛，邪行就是生在恶道受苦，正行就生在人天，天人受乐。好，那这个就是邪行品，到这边就结束。那我们再来看正行品，相反的正行品，那正行品呢，这里正行102品，正行品，正行品它也是说身所造作的，身正行，还有口正行跟意正行，那我就把它分成消，就是消极面止持，还有积极面坐持，因为它的内容有分这样，身所造作的身正行，它先谈身正行、口正行跟意正行，它这里是一起谈，一起谈。那比较消极面呢，就是止持，我们不要做的呢，就是离杀生、偷盗、邪淫嘛，三不三业，这个是身的正行啊。离妄语、两舌、二口、绮语、口的四种过，就是口正行。离意的不善、贪嗔邪见啊，离贪、离嗔、不邪见啊，这个就是意的正行。所以离三这三种啊，是三种利于所摄啊，就是戒定无漏利于啊。对，这个就是我们啊。这些十善呐，它就是戒定跟无漏律语所设的啊。那如果是坐持的话呢，就是我们积极去做，这个是止持嘛，就是不要去做的十二业啊。那如果积极去做的呢，跟十善有关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身体的正行啊，就包含礼敬啊、礼敬三宝啊、布施等身的三业。那口的正行呢，就是真实语、柔软语啊，这个口的正行。那积极去做呢，意的正行呢，就是不贪、不嗔、不邪见啊。所以这个很简单啊，大家都知道的十善。好，再来问答。那问答这里提到说，外道仙人无报得解脱戒啊，这个外道仙人啊，没有什么呢？报德的解脱戒，这个我是比较少看到这个语词，因为他说外道仙人没有这个报德的解脱戒。这报德的解脱戒比较，我比较有看到的之前就是在大智度论有报德定，就是他的果报呢，就是他就有禅定，就是他过去有修嘛，所以他今生一生下来呢，一出生就有定，叫报德定。比如说天人他就是有报德定，就是他一生在天界，他本身就是有报德定。那报德解脱戒有可能也是就外道仙人啊，他过去是没有修过这种解脱戒嘛，所以他今生出来的时候他没有报德这种解脱戒。那这一种他说世人能得戒律与否，那如果他不是生下来就有的话，那这些人可以有戒律与否啊？那论主说诸外道啊，如果要的话，就是从心生律于戒或口受也是可以的，就是他不是生下来就有的，但是他可以去受啊，去跟圣人受戒啊，或者是他自己心生律于，就是心持戒，或者是口受啊，就是跟别人受这样啊。二又于人等亦能得律于所摄正行啊，就是其他的人也是可以得到戒律语的正行的。他引了经文啊，就好像寿命十岁的人啊，就是他的寿命只有十岁 十年啊，他的寿命只有十岁，如果他受这个不杀生戒，他生下的孩子就有二十岁。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看过的那部经啊，就是中阿含七十转法转轮王经，就是那一个讲简刀兵劫减劫，有没有减到最低的十岁啊？好，我们看补充讲义，这个就是中阿含七十转轮王经啊。那这个就是人寿减，一直减减减减造恶业嘛，一直减减减到 十岁的时候，这个就是罪恶的时期了啊。所以你看最后这边呢、啊、他就是说，如果你造恶的话，很多人赞叹你嘛，我们上次不是有看过嘛，对不对？那这里你看他说，人十岁的时候当有七日刀兵节，你看有刀兵节，那这时候呢就是有很多这些煞业的啦啊，那就是有很多、啊、但是他就经典记载这个时候就是恶到极点了、啊、就是有七日的刀兵节，过了七日之后呢他就停止了，就是恶到终点的时候他就会 stop， 他就会停止，然后你看反过来哦，善心转正，哎，很奇妙哈、哦。他那时候呢就是这个最后恶到极点的时候呢，他这时候就会有人产生惭愧心，厌恶恶法，不喜欢恶了，所以呢他 这时候的人呢、啊、就会进入深山，然后在七日之后呢他从深山出来，然后彼此相见呢就会升起慈悯心、哦、吉祥爱念，就是大家看到就像一家人一样、哦、你看极恶之后他反过来反弹过来的，又会开始升起善心，从一个人两个人开始，然后慢慢的就是又过了七天、哦、又过了七天，那他们又出来又见到别人的话，然后也是升起慈悯心啊，然后彼此会互相，你看这个经文的话会互相勉励我们不要杀生，然后你看彼皆共行如是善法，就是我们不要杀生不要偷盗、啊、开始又鼓励大家不要杀生，那都是这样大家行善法，行善法以受变转增，行色好转，看到吗？所以你只要有行善法的话，寿命就会增长，然后就是人的长相也会变成好看，所以呢就是减到最低的就是人只有十岁的寿命，但是因为他已经开始转反弹过来行善法，所以他虽然是寿命只有十岁，但是他生下的孩子有寿命二十岁啊，那二十岁的这个孩子呢就是第二代呢他也是如此哦，他就是升起善法，然后劝导大家也是行善法，那他二十岁的他这个儿子呢生下了小孩就有四十岁，第三代的人呢就有四十岁，这样以此类推，你大家如果去看这个经文，他后面呢就是一直又到几万岁这样啊，就是他有这个世间啊就是有这样啊，有不断越来越恶，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末法时期嘛，末法时期对不对，就是恶人越来越多 啊不管是外在的还是人类还是天然的东西，但是他就是会一直这样坏坏坏坏坏坏到极点的时候，就是如经典所记载的，就是人寿只有十岁，我们现在人寿平均有一百岁嘛，对不对？人寿平均有一百岁，那到人寿只有十岁的时候呢就是极点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世间已经坏到极点，然后它会反弹回去，就是从十岁又增加到二十岁，然后四十岁又到几万岁这样啊，所以经典记载的印度他们这一种叫做宇宙观啊，我们现代的用词大家这个在学术上有人研究的，佛教的宇宙观就是从这一些阿含经里面的记载去研究印度当时他们的这种宇宙观啊。那你问我们说师父这种经典讲的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相信这个就是佛陀的圣言量的话，那就是真的啊，我们只可以这样回答嘛，对不对？因为我们无从考证啊，没有这样的神通嘛啊，所以经典是这样记载，这些经都有啊，我放的这个角注这边呢，经南北传都有，巴利藏也有啊，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汉译跟巴利藏都有的。好，再来第三呢问答，就是经中说正行净行即净行有什么差别啊？好，论主回答说，这个是有关于修行的层次不同啦。他说有论是说凡夫的善的身口意业、哦、凡夫的、哦、还没有断烦恼的这个称为正行， 那如果是有学圣者，已经断烦恼啊，断了部分烦恼，那他的正行就称为清净行、净行。那如果是无学阿罗汉的话，他所有烦恼都断尽了，从没有烦恼啊，完全没有烦恼这个角度来说，他称为极净行啊，极净行。所以无学人呢，他是什么呢？毕竟不起恶业的，他绝对不会起恶业，恶的身口意绝对没有，所以称为极净行。虽然他还是有身口意的表现，但是因为他站在没有烦恼这个立场来说，阿罗汉的身口意的表现还是称为极净行。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人的那种好像理解不太一样，一般我们都说，哎，阿罗汉就是真正极净行，就是可能就是他禅修很好啊，或者是说他有很高的禅定啊，才算啊。但是按照真实论这里来看的话，只要是阿罗汉，他没有烦恼，站在这个角度，不管他讲话大声小声啊，深夜怎么样啊，他都称为极净行哦。如果按照这里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是这样啊。好，第二段呢提到说，这三种行。这三种行，正行、净行、极净行，它含义呢是相同的，含义是一个，但是它有三个不同的名称而已啊。那正称为正行的正，就是淡美其直直啊，就是美就是有称叹的意思，就是只是为了赞叹它有正直的行为啊，凡夫嘛，它还有正直的行为，就称为正行啊。清净行呢，就是离诸烦恼啊，离诸烦恼。那极灭行呢，就是离诸不善啊。那不善跟烦恼有一点像哈，它可能这个是更细的，就对了。虽然有三种名称，但是它含义是相同的啊。所以第一个呢，这个正它比较站在正面来说的，就是它的本质，这三个呢都有一个正直的。正直的内容，就是他不会行邪行啊，就是正确的正道的啊。那再来就是离烦恼还有离不善啊，这个就是三个他有共通的地方啊。好，第四个问答呢，这里是提到说，论外人说有论师说啊，但心只有心是极净行啊，只有心是极净行，非师不是师心所。那这个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论主回答说，三种行皆但实行，不管是正行、净行、极净行，都是属于心的层面来说的。但是心嘛，就是只有都是站在心的层面来说的。为什么呢？离心，离开心的话，就没有失心所，也没有身口业了啊。所以因为陈实论他很重视这个心嘛，所以他说有心啊，才有这个失心所跟身口业啊。好，再来呢就是第五，那这一个呢就是最后一个问答，但是这个问答也有点长哈，也不是很长啊，但是它也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论主问说，外人问说，经中说，看到正行成就的人啊，看到有正行成就的人，他则为见天，就好像看到天一样，天人一样，有正行成就的人，就好像看到天一样。若见天数，如果见到天的这些叫什么天数啊，就是天的这一些群众啊，天数，天的一种叫什么天人数，天人的数目当中啊，就是天人数，就是总之就是不是一个就对了啊，它是一个天数啊。那非一切正行者皆升天上，不是所有一切正行者都能够升天上的。 何故如此决定说啊？其实不是所有的正行者都能够升天的，不是所有的正行者都能够升天啊？为什么呢？啊，那论主回答说，第一个回答他说，天数呢，就是天的这种啊。被称为天人的这一种啊，天数，这个事件已经很明确了，就是正行者虽然不必升天，不必然升天，但是呢，他如果生在人间，有尊贵处，那他的福报呢，跟天就很相似，所以呢，也可以称为我看到天人，他也是属于天人的。啊，树木之一，这样就是它也是属于天人类就对了。就是如果说这个正行者他发愿要生在人间，或者是说他没有想要升天，那所以他正行的话，他修十善业，他也不一定升天的，他可能生在人间非常尊贵的地方，那他的福报跟天人差不多，也可以称为见到天数。OK，第二呢，就是诸正行者皆应升天，所有的正行者都应该升天，或有余缘所坏，所以不升。第二种就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啦，就是如果你认为说正行者都应该升天的话，那就是因为他有一些因缘破坏他，所以他升不到天上去啊。那是什么状况呢？他说邪正杂行，就邪行跟正行混杂而行，就是一般我们凡夫都是这样嘛，有时做邪行，有时做正行嘛，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两种都杂行的，对不对？正行邪行都杂行嘛。那邪行强的话，所以就不能升天，可以了解吗？啊，就是我们一般凡夫都是这样嘛，我们修行不到家都是有时做邪行，有时做正行，就看哪一个力量强嘛。他这里讲说不能升天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邪行的力量比较强，正行的力量比较弱，所以他升不到天啊。这个就是有其他的因缘破坏，所以他升不到天啊。好，那如佛在经中跟阿难说啊，这个大家有听过的这部经啊，佛跟阿难说，第一 A，我见有人行三正行而生于恶道啊，就是佛陀说我看到有人行身口意三种正行，但是他却果报却生到恶道。为什么呢？第一，这个人先是邪行果报成熟了，就是他过去世所造的邪行的果报啊成熟了，所以他今生死了之后，他要先去受恶的果报，苦的果报，就是因为他今生所造的正行啊来不及成熟，所以就是过去世的先成熟了，所以他要去受这个过去世邪行的果报。第二，有可能就是他今生虽然有行正行，但是还没有具足，就是力量不够嘛，就是他可能做的不多嘛，不圆满啊，虽然有行正行，但是未具足啊。第三种可能就是他临命终的时候起了邪见，就是随意念嘛啊，我们说这个就是临终的时候没有善知识，所以他起了邪见心，所以他虽然今生行正道，但是他也是会随意念然后堕恶道啊。这个是第一种状况啊，行正行者会堕恶道。那 B 的话呢，就是反过来，行邪行者会生善道，亦如是啊。这个我很喜欢这一部经，就是《分别大业经》，很有名的一部经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就谈业力的人啊，一定会谈到这一部经的。待会儿再补充给大家啊。所以呢，他说，所以论最后结论说，故凡夫法不可信也。所以凡夫的法，他说是不可信的。当知谁强立业啊？谁这个强大力量的业力啊，而有受生的差别啊。所以我们善恶业都有造啊，就临终的时候就看哪一个业力比较强， 就是先会去受哪一个报。所以有的人说啊，我出家了啊，我一定是会往生善去的，不一定。如果我们出家修行，我们的善业抵不过过去恶业的这种强大的话，那即使我们舍报了，还是 会要先受恶报的。所以我们修行人啊，不能够侥幸，也不能够说我今生都啊全力以赴的修行啊，未来一定有好报的，都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无始劫有造过什么，我们不知道嘛啊。所以这一部经呢，《分别大业经》是很有名的啊。我以前呢有讲过这一部经很多次啊。那这一部经很长，很长，也有一点复杂，就是它的那一种类别很多啊，佛陀的开示啊的类别很多啊。所以你看这个是中部嘛，巴利的中部，那它也分成四类啊，四类，那我就不一一说了。那它对应的中阿含就是一七一分别大业经，有没有？分别大业经，那他就有分，他就有提到四种人。那这个呢，就是归纳出来的白话了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种人，他有分成不善业，就是恶业，也有分成善业。所以前面两种是恶业啊，你看哦，跟我们诚实论这边有关的哈。他说行恶业，命中生恶趣，这个没有问题了，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嘛，恶有恶报嘛。我们造恶业，命中之后生恶趣，这个恶有恶报，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啊？有问题的是下一个，行恶业生善报，生善处，看到吗？行恶业，但是它却生善处，生善处，这个就是我们诚实论所提到的咯啊。那善的后面两个是善的嘛？那第一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行善业，命中生善报。造善得乐报，这个大家都 OK 的接受的。那下一个也是我们诚实论所讲的，就是行善业，行正行，命中生恶报。这两个第二跟第四呢，就是我们看分别大业经最重要的两个啊。那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啊，它白话巴利藏的白话的解释啊，咳咳，两个有问题的，就是第二个，我们看啊，以做的不善业，我们以造作的这些恶业啊，啊，以造作的恶业，最近又做了善业，过去有造过恶业哈，但是最近也做了善业，但是力量很羸弱啊，力量羸弱的这些不善业，这些恶业的意熟不显现，啊，就是过去所造的这些恶业啊的果报。力量不强，所以他就没有显现。那最近呢所造的这个善业 啊很强，所以他就显现啊。就是过去我有造过恶，也造过善嘛，但是恶业的力量不强，就是不多了。那善业的力量比较强，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今生虽然有造恶业，但是他命中之后往生善处，因为善业的果报比较强，所以它先显现出来。那这个有可能是今生，也可能是过去世嘛，对不对啊？那第四个的情况呢，也是一样的，以此类推嘛。你看，已造过的善业啊，已造过的善业，那最近呢也做了恶业，那就看这个善业的力量很弱。善业的力量很弱，所以呢不显现。那恶业的力量呢？恶业的力量很强大，它先显现出来。所以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行善业的人命中却生带恶趣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在这部经里面很有名，就是因为他有讲这个观念，就是跟我们一般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观念，它刚好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多了两个可能性。所以我们讲业力呢，一定要讲善事，讲过去现在未来，或者我们也要去分辨说我们造的善跟恶到底是强还是哪一个比较强 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了啊。那当然啊，其实在经文本身它是有分很多段的，你看我上面这个对比对哈，这个对比的这个表格哈，其实我是把全部的经文啊，巴利的这个中部的经文，把它分成这样。我是没有看过人家这样分啊，但是我在这个是我好多年前在美国的时候讲解，我讲了好多次，后来我才发现说，其实应该这样分的话是比较好懂啊，所以我就这样分了啊。所以你看，比如说，这个巴利中部136经嘛，啊，分别大业经，其实它也是四种状况的。你看它经文本身，佛说就是四种状况。第一种呢，就是造恶，它造了很多邪行，但是它生恶道，这个就是恶有恶报，这个每个人都接受的，对不对？那第二呢，就是什么呢？造恶生善趣，啊，造恶生善趣啊。那第三呢，就是造善生善啊，这个可以接受咯。第四就是我们讲的造善却生恶道啊。那它里面还有讲那个其他的，归纳起来的话，其实就是诚实论这几样的。它归纳起来，我看一下哈，就是有三种啊，有三种状态。嗯，这部经其实要讲的话是要讲很长的哦，很长时间的，嗯，很长时间。那我也有做了一个结论啊，那这个补充讲义我可以给大家做参考啊。那我想我们还是回来诚实论这一个重点啊。你看诚实论它引的这一部经其实是蛮多地方都有引的，蛮多地方都有谈论到这个分别大业经啊。我忘记标在这里给大家看，我的纸本我都有写啊。佛在经里面讲蛮多的，就是诚实论出现很多次，这部经就是我们行正行的人为什么还会堕恶道啊？第一个就是过去的恶业先成熟，再来就是今生所行的正行力量还不足，未具足嘛啊。第三就是我们临终起邪见。起邪见也会堕恶趣啊，所以临终一刻，其实每个人状况不一样。有的人呢，临终一刻是很重要的啊，有一些人呢，他是平常比较重要，惯习业嘛，在南传称为惯习业，就是你习惯业，就是你平常要做善业或者是修止观，你就是平常修得很习惯，所以你病的时候这一些念头自然就会散的，那临终就比较没有挂碍。但是一般的人他不容易这样的，惯习业也要做得很真诚才有惯习的力量。如果我们惯习业，比如说我们做早晚课，我们都是很敷衍的，很随便的啦，诵经也是妄想一堆，打坐也是妄想一堆，这样子的惯习业啊是没有力量的，这样的惯习业是没有力量的。所以惯习业本身的品质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品质，这种惯习业才产生力量。那如果没有，如果我们还是恍恍惚惚的这样就过了一生的话，那临终的时候其实就很重要了。临终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得了重病，或者是比如说现在疫情那么严重哦，一得就是重症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要维持正念正直是很难的。所以就是看我们平常的闻思的力量，或者是惯习业的品质如何。那如果好的话，那得到重症或许还可以保持善心，如果没有的话，在得这个疫情的这个重症的时候是很苦的，很苦的啊，支气管啊、肺部啊全部都破坏很严重，是很苦的。很苦的时候，如果说临终这个要维持正念正直是很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还很正念分明的时刻啊，不管是做惯习业，我们也要认真，品质要好。那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也要祝福自己，就是不要有这一些重病啊，或者是横死，就是意外而死，因为那一种都是很难保障的， 很难保障我们临终一直保持都是正念正知。如果临终一刻啊，一秒两秒啊，只要起了恐惧心、害怕的心，啊，这个毁谤的心，它都堕恶道的。啊，所以呢，这个还是要留意的哈。那学佛的人还是要重视这一个啊。嗯，好，那我们诚实论啊的课程啊，到这里啊，就是我会告一个段落了。我们还有几分钟啊，那我会以这个品啊，卷七的这一品，就是102品为这个学期的结束。那在最后一两分钟呢，我跟大家稍微报告一下，就是我跟慧瑞讲堂住持副住持讨论我们下学期的课程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考量我们诚实论啊这个上课的方式呢，就是像我们网络上课其实人数都很少啊，都不多。当然我上课我也不会再在意这一种听众多或者是少啦哈，只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开课都是这么少人能够跟着学习的话，是有一点可惜。就是我们设计课程的人啊，会考虑到这一个部分啊。那因为我们慧瑞讲堂还有别的课也是很深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有几门课都是这一种啊极少数人在跟着学习的课。所以呢，我就跟他讨论之后呢，我们的结论就是下学期开始呢，我会开杂阿含经啊，我会开杂阿含经。我的课呢也会改在白天，就是礼拜五的早上，就是原来的导读班我们改变方式，就是不要整天上课，我们就改变为早上三节课啊，那就是礼拜五早上三堂课。那暂时也就是用一个老师的方式来上啊，所以我负责导读班，就礼拜五早上我会开杂阿含经这门课。所以呢，我开杂阿含经这门课之后，我就没有办法兼顾诚实论，而且诚实论因为现在如果网络上课的话人数都很少，所以我就跟住持副住持讨论之后，我是建议说，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喜欢这一部论，虽然是人数不多啦哈，学习的人数不多，但是我自己也很喜欢有一些观念啊，所以我建议呢用什么方式呢，就是不定期的，就是我有空的话啊，特别在寒暑假我比较有空的时候呢，我只要看了几品啊，一两卷，那我就录制起来，然后就是挂到网络去，挂到网络上去，就是或者也会通知大家啊，就是你想学诚实论的人，你就继续跟着这个网络的录影啊来学习，这样啊，就是类似现在大家上课这种模式啊，我会用这个录影的方式，用讲义的这种方式来继续导读后面的部分。我也希望能够持续下去了哈。但是能持续多久我不知道，因为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是很慢的哦啊。不过这样讲的话我自己也是受益很多，因为像这种讲义啊，你看我把它这样分了之后呢，其实我对这部论就更加的读得更细了，有没有？把原来的讲义我把它切成这样，我其实就比较微细了。其实后面我都本来这一卷呢、啊、卷七呢，其实我全部都有准备了的啊，其实我都有准备了的，本来要讲的啊，但是就是时间上我们只有讲到102品啊，我们以品来停止了啊，102品。那就是以后啊以后的话我就是自己找时间录音起来给大家继续学习啊，那就是跟大家报告这件事啊。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如果你对诚实论有兴趣的话，还是跟师父保持联系，还有跟慧瑞讲堂保持联系的话，那我们有录影会通知大家啊。好，那所以祝福大家，就是这个学期我们上到这里嘛，就祝福大家就是有个愉快的暑假啊。当然啦，因为我们这疫情很严重，所以大家一定要平安啊。嗯，好，那我想我们这个学期的课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啊。嗯，好，那我们来回向啊。 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